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各位听众平安，咱们上回故事讲到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，王位由他的儿子哈嫩接续。大卫听说这个消息以后，就派遣使臣代表他自己前往亚门人的京都去安慰哈嫩，因为以前拿辖后代过大卫，现在大卫也要后代他儿子。可当使臣到了之后，先是等了半天，这新王就是不召见他们，之后有人传令让他们上殿，结果刚一进院，还没迈门槛进殿呢，呼啦超一下子就被藏在左右的军兵一个个的给摁在地上了，然后就是有绳子绑的，有链子锁的，眨眼之间大卫的使臣就全都被抓了，一个个被人家摁着，脖子上还都架着刀。这时候新王哈嫩一边笑着一边迈着四方步从那高台阶上走下来，转着圈的把每个人都看了一眼，最后走到领头的使臣面前，阴阳怪气的撂了这么一句：你们装的还挺像啊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你以为我会上当？我需要他的祝福，我需要他的怜悯，我爸死了怎么样？他不死我能当王吗？这老不死的在王位上也坐的时间太长了吧。他把大卫给他写的亲笔信连看都没看，连着信封一起就在所有大卫的使臣面前撕了个粉碎，然后拍拍手转身走了，一边走还一边吩咐手下的人说：他们带来那些寒酸的东西你们就自己享用了吧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奸细，表面上长得像个正经人似的，其实就是个探子。好在我火眼金睛啊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诡计老子不识自破。说到这儿他又转过身来了，可能觉得还不够过瘾，就又对大卫的臣仆说：我哈嫩王大仁大义，从来不杀使臣，但我也得给你们留点记号，省得下次你们再混入我们亚门境内侦查的时候我认不出来你们。然后对手底下的人说：放他们走以前，把他们每个人的胡须都剃去一半，为了让他们快点逃，把他们长衫的下半截全都给剪了，让他们都光着回去见大卫。您看没有，这亚门人是什么损招都能想得出来，他老爹是挖眼睛，这位是割胡子剪衣服，所以您能够想象得出来，这一个个光鲜耀眼的国家使臣来的时候是多威风啊，代表以色列的君王大卫，代表以色列的民，那也就是神耶和华的民。结果这新王哈嫩不识抬举，听信谗言，连问都没问，就愣把大卫的这些使臣看成是奸细，然后当着他们的众官，当着他们的军兵，当着他们的民，把这群使臣给羞辱了。留了一辈子的胡子被割掉了一半，这虽然是男人的尊严，可一半秃了，那滑稽相可大了。还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让他们露出下体，要照个侧脸的半身像那还挺体面，下边他就是光溜溜的两条腿，让这群人羞臊的是无处躲无处藏，先是钻进树林子里，然后晚上赶路回到以色列境内，然后再找个犄角旮旯藏起来， 求人把这信儿报给大卫。大卫一听这消息，您猜怎么着？没怎么着，他摇了摇头，苦笑了几声，半天没说话，然后吩咐人说，带上新衣服，带上好吃的，再带上几把剃胡刀，把为我受辱的这些人全都接到耶利哥城去，让他们在那儿好生住着，先把被糟蹋了的脸呢胡子都修干净，等什么时候全都再长出来了，觉得可以见人了，再回来见我。既然他们待我受辱，我就让他们好好放放假，然后就转身操办其他国家大事儿去了。您说大卫居然没发火，这亚门人是给脸不要脸，不识抬举，这新王不仅没有风度，连起码的国家礼节都不顾，羞辱使臣就是羞辱使臣的主子大卫，而羞辱大卫就是羞辱大卫的民以色列，那羞辱以色列就是羞辱以色列的神耶和华。怎么大卫会不发火，不派兵去平了他们呢？既然你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，你不给我面子，我给你面子，我让你猜得对，我就是要去把你们的城彻底倾覆，让你知道知道我大卫王不是吃素的。大卫之所以没这么做，首先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大卫绝对不是因为怕他们，巴结新王没巴上，吃了亏，那就认怂了。大卫表现出来的这气度，正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君子。什么叫君子不与小人斗啊？我派人去慰问你，目的就是要还你父亲拿下后代我的那点恩典，那礼物啊，问候啊，那都不算什么。我给你真正的厚礼，那就是今天我不跟你计较，我现今放你一马，这就是最好最好的宽厚相待了。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了，今后我不会去巴结你，我跟你父亲那点情谊那算是扯平了，我当初答应他的那点事儿，今天我也做到了。以上咱们说的这些，这还都是从表面上，从人情上来分析，再深点探究的话，那我们还真可以说，大卫在神面前的生命，他的属灵光景已经的确达到成熟的地步，在所有这些大是大非上，大卫都遵行神的旨意来行事儿。大卫知道在神的心里头谁轻谁重，给亚门人留点面子，不找个茬就把他们全部消灭，那乃是合乎神心意的。我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还真有点历史根据，因为这亚门人呢，他与以色列周边其他各族各民不太一样，他们跟摩亚人其实差不多，这两族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，摩亚是罗德由他大女儿所生的儿子，而亚门呢是罗德从他小女儿所生的儿子。您一听这个就觉得不对劲，明明是乱伦嘛。没错，都是从罪所生，不讨神的喜悦。这个您可以回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那儿查考到相关的记载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亲侄子，他随着亚伯拉罕一同被神呼召，在旷野中跟随神的带领，后来神亲自赐给亚伯拉罕与罗德产业、疆界与地图，而当时亚伯拉罕是让他的侄儿罗德先挑，你看哪儿好你就站哪儿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往南我就去北。所以话说回来，这摩亚人与亚门人的疆界和他们所占的地图是神耶和华赐给他们的，以色列人没有权利去占领，更谈不上什么收复，不像在迦南地的其他各族一样，神耶和华点着名让以色列人把他们都灭尽驱除，因为他们先占领了神赐给以色列民的疆土。 这么多年来以色列老出问题，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没有把这些该驱除的民灭尽，彻底赶除。所以您现在知道了，这摩押人和亚门人怎么说也算是以色列人祖宗亚伯拉罕的近亲，而且当时得到了神的祝福，神也曾经与罗德立约，只要是神立过的约，大卫心里头都明白，那就是得谨守。那您又问了，这摩押人与亚门人既然是亚伯拉罕的近亲，那他们怎么不敬畏神呢？这个说来话就长了，但从根上讲，这两族人都是由妇女乱伦而生下来的后代，他们根本就不善，而他们的子孙也是淫乱邪恶的，他们离弃真神，敬拜各种各样的假神，与其他那些该被灭的种族几乎就没什么两样了，而且是常常与以色列人为敌。这亚门人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已经成为大族了。由于没有真神与真神的爱，亚门人变得非常之残忍。他们住在约旦河的东边，南境与北境连接拉巴城，也就是他们的京都，这次大卫派人去见哈嫩的地方。当时以色列人由摩西和约书亚带领进迦南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从当时所在的旷野经过以东地，他们就可以很快地进入到迦南，但是以东人拦着不让他们经过。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是雅各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孪生兄弟，双胞胎，他与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近了好几层，他的疆界与地图那也是神赐的，是以色列与以扫的父亲以撒留给他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占，人家不让从家里头院里头穿过去，那你就不能穿。以色列人没办法，继续绕远路往下走，于是就来到了亚门人的疆界边，与他们商量能不能允许我们借路经过，保证不骚扰你们，如果我们需要粮食、物资、水、任何生活用品，我们都付钱来买，我们绝对不拿当地群众的一针一线。可就这样，亚门人就是硬着心不让过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家的地人家说了算。于是这成百万的以色列人就继续往下走，一直走到摩押人的境地，问能不能借路让我们穿过去，结果答案还是一个不让，不让那就不打搅。后来以色列人是一直走到了约旦河的对面，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，那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，有神的率领与同在，一举拿下耶利哥城，然后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您说当时以色列人有摩西与约书亚的带领，有神的同在，打了多少大胜仗啊？难道他们打不过以东，攻不了亚门人，占领不了摩押地？不是，那乃是神守约，不允许以色列人去搅扰他们，而他们不让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，轻而易举的就得到迦南美地，那也是魔鬼撒旦在后边的操纵，他就是要千方百计的阻挡神与神子民的脚步。但是以色列民也知道，以东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如果与以色列人为敌的话，神就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在战场上一次一次的战胜他们，只是神没有允许以色列人占领他们的疆土。现在这做了以色列君王的大卫，他记得历史，他也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当亚门人王哈嫩羞辱他的时候，他就愣把这口气给吞下去了，给忍住了。他这时候可比多少年前被加密人大富翁拿巴一击就火、一辱就怒的大卫要长进的多了。只可惜大卫王没有读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啊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还有大卫的主基督耶稣在地上嘱咐人的话， 要爱你的仇敌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，否则大卫得多受鼓舞，多得激励呀、啊，吃亏呀、啊，受辱的都能吃得那么香，受得那么明白。您说说，咱们这些信靠了主，活在基督耶稣恩典当中的人，比起昔日那做了君王的大卫还幸福了吧？可好景不长，坏事没有那么容易就结束的，那倒霉人都是有倒霉催的，你就是不想往火坑里头跳，他架不住身边老有人捅咕你，给你出馊主意啊。你要是一位明君，头脑清楚，你还能把这些人赶走，你完全有权利不听他们的。但您要是一位昏君，再加上有魔鬼撒旦在后边指使你、纵容你，那您麻烦可真就大了。咱回来说这位新王哈嫩，他侮辱了大卫派来向他慰问的使臣，他做的时候挺痛快，看着这一群被剃了一半胡子、光着下身的以色列人羞羞涩涩，他笑得肚子都疼了。等到这群人走了以后，晚上可睡不着觉了，他让卫队长给他加岗，宫殿里头巡逻的人要加倍。第二天早上传令给自己的军机大臣，说要战备，大卫要带着以色列人打过来了。于是上万的军兵每天都是刀出鞘、剑搭弓，谁都不许回家探亲，夜里睡觉都不能卸甲，因为他知道他惹了娄子了，大卫现在一定非常的憎恶他，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干了一件非常没档次的事儿。可这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，那就得开饭，好吃不好吃都得硬着头皮往下咽。可等一天没事，两天、十天、一个月过去，他就没见以色列人来报仇。花了那么多钱不说，可军兵们的精神老这么绷着，他们也受不了了，人与士气全都被拖垮了。这时候给哈嫩出主意的那些人又来了，说大王啊，最好的防守乃是进攻，咱别在这儿等着大卫了，反正你跟他的仇算是已经结了，他现在不来打咱们，说明他害怕，他心虚，您不如一鼓作气，现在就带着人冲过去，把他们一举歼灭，得胜回来以后再让军兵们好好休息，岂不是万全之策？就这种馊主意，这哈嫩听了以后还真往心里头去。他跟他手下带兵的人仔细盘算了一下，觉得如果这样冲过去可能人力还不够，要想一仗打胜必须要有帮手，可周围的人目前都被大卫给摆平了，全都老老实实的每年给大卫进贡呢，要是求他们一起带人出去打仗难度可能比较大。不过他认为有钱就能使鬼推磨，他就打发人带着钱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，这两个地方的亚兰人知道大卫前些日子把大马色的亚兰人给征服了，他们正想找机会给同族的人报仇，这下有人出钱请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攻打大卫，二话没说就聚集起了步兵两万。旁边的马家王一听有生意做，也想入一股，派了精兵一千，消息再一传，这陀伯人也想加入，因为人越多赢了大卫的可能性越大，以色列人这么多年可积了不少钱，该是被瓜分的时候了，所以他们也愿意出一万两千的兵。这多少万的军兵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浩浩荡荡就压进了以色列，队伍之磅礴，气势之凶猛，乌压压一片，让人看了都胆战心寒。大卫得到这消息之后，他明白这场仗是非得打不成了，他就派元帅约押统领勇猛的全军一同出去迎敌。您猜这战场他设在了哪儿？战场具体设在哪儿，得由发起战争的人来决定。这场仗是亚门人挑起来的，所以这亚门人的新王哈嫩就选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好的地方，最最安全的地方。您猜是哪儿？我说出来您绝对不信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还真不是我信口开河编的，这是圣经上明明记载的， 我看到这儿我都读了好几遍，然后捂着肚子摇着头笑了半天。他选这地方让任何人看了以后都会张口结舌，目瞪口呆。他把这场自己挑起来的战争，战场就设在他自己的城门前，家门口。我弄不明白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胆儿太大还是胆儿太小，是太有信心还是对这场战争一点没有把握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倒是真方便，而且也安全。首先，军队不用行军；其二，军备供应充足，城里头有的是，多少年都吃不完；其三，他可以站在自己的门楼上，像看戏一样指挥与观战；第四，打赢了就往前冲，打输了就像乌龟一样赶快撤进城关大门。您说他这场侵略战争是怎么策划的？他得花多大精力，使多大能耐，让以色列的全军都跑到他城前来打仗？那人家要是不来呢，你这阵不就白摆了吗？你说他傻吧，他也不傻，他手里头还有33,000的雇佣军呢。既然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、陀伯人和马加人都是从远道来的，他就让他们在郊野摆阵，别进我的城。其一，我是装不下你们；其二，那我是用兵如神，等到打了胜仗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说来也怪，他这一手还真挺灵的，约押带着以色列大军还真就进了这套了。到了这儿才发现敌人是在他的前后摆阵，两边要夹击他。他们从耶路撒冷城来，走了这么老远，就是为了要入这套吗？看来他们的兵法与咱中国人的不太一样。不过您也别急，当约押发现他是前后受敌之后，他就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。他从以色列军中挑选出来精兵，由自己带领，对着郊野的亚兰人摆阵，把其余的兵全都交给他的兄弟亚比筛，对着亚门人摆阵。战斗打响之前，二兄弟要分手的时候，约押对亚比筛说：“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就过来帮助我；要是亚门人强过你，我就回来帮助你。咱们二兄弟背靠着背，肩并着肩，互相照应着，彼此援助着，我们都当刚强壮胆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池做大丈夫。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”那意思就是胜与败、生与死全都交托于神了，咱们就只管刚强奋战，为国为民，就是死了他也是英雄。这就是兄弟二人，两位勇士，两位猛将在临战前所立下的豪言壮语。当战鼓鸣起，号角吹响，约押带领着最强的精兵，像下山的猛虎一样，就直攻进亚兰人的阵营，刹那间就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。亚兰人就在约押面前逃跑啊，一边跑还一边说呢：“哪儿那么大冤，哪儿那么大仇啊，我们都是被雇来的，打这场仗就是为了挣点钱，快跑吧，别军饷还没拿着呢，命先没了。”雇佣军虽然装备战绩全都不错，可是思想工作并没有做到家，对打仗的意义、得胜的目的不太明确，只知道是为了钱。所以当他们一碰到那不要命的精锐部队，当头给他们这狠狠的一击，他们是真后悔当时收了亚门人的钱，现在可能钱拿不回去，命也得留在这儿。亚兰人的这一逃一跑，大军这一溃败，在自己门前摆阵的亚门人看见以后就慌了。他们还没怎么跟亚比筛的大军交手呢，就开始非常熟练的往后撤，大概平时军事演习的时候就是这一招做的最熟。几万大军呼啦一下还都钻进城门里头去了，大门一关，吊桥一拉，弓箭手们在城门上、城墙上一站，那是威风凛凛啊。他们这架势让追到城前的以色列人看了都笑，说：“就你们这点本事，你们为什么要发动侵略战争呢？”此时约押也得胜而归， 与亚比筛会师之后，他回头望了眼站在城门上的哈嫩王，向他摇了摇手表示再见，然后就击鼓收兵，拾了一些阵前的战利品，凯旋回耶路撒冷了。他没有攻城，也不恋战，我想他心里头也明白，以色列民是不应该占领亚门人的城池的，教训到城门口也就够了，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，就等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。
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